我们在研读上主的话语，先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差的恩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今天齐集此地去敬拜你。如果不是上帝你的恩情，你的拣选，我们根本没办法去承受这份我们不配的福气。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又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释放要我们跟我们讲的说话，以致无论讲的听的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教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灵去求，阿们。教会最近举办了两次假的真不了的讲座，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好去认识异端和一些新兴宗教分别真伪。为什么这些宗教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当然有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内容。不过回归回去人原始对宗教的渴求，我们都往往希望可以吹吉避凶，心想事成。特别当我们生命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寻求人以外的能力，跨越人的限制，改变困境，人之常情。回望我自己走过的信仰历程，其实我的起步都是很近似。2003年 SARS 疫情的时候，我出现了情绪问题，很想寻求医治，第一次踏足教会。上帝没有按照我的心意赐下即时的神迹医治，我仍然要去经历一段时间药物的治疗。但是当我踏出了第一步，要跟上帝结连，神迹就开始发生。能藉着上帝的说话、圣灵的工作去重建我的生命，祂医治了我更加深层的问题。当时很想要靠物质去建立安全感，要靠成就去自我肯定。在颠沛流离的里面，神愿意去介入我的生命拯救我。这份重建的历程，我想现在进行式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很想藉着何西阿书十一章这段的经文，尽心去思想我们去认识一个真的神，去领受一个真的爱是多么宝贵。我想研读何西阿书第一个给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一看到第二节，神和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淫荡的女子为妻，收纳从淫荡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行大淫乱，离弃耶和华。一直在同情何西阿，真是惨，好像被迫要用一些行为艺术去演绎神的子民的不忠，不是一两日一两个月，是进入一段实实在在的婚姻关系。不过当我有机会再去细读十一章的时候，有新的体会。在第十一章，先知用了刚才主席为我读出很丰富的情感说话，去表达神几咁去爱人，但是都盼望着人以爱去回应，去呼唤子民，你们要回转，不要忘恩负义，移情别恋。创天造地、统管万有的主，竟然因为人背叛，他会受伤。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不理解的，一个怎样的神。我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何西阿书的背景。先知何西阿是继阿摩斯之后向北国宣讲信息的先知，当时以色列国政治很腐败，继而罗波安二世之后，跟着的六个君王呢，有四个都是谋朝篡位的，而亚述国的势力开始再在复苏，严重影响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属灵境况都是一片混乱，宗教上面他们依靠当时迦南的偶像巴力，政治上依靠外国的强权势力，属神的子民他们不去依靠神。我们进入十一章的经文，作者用了二人法，以父亲和儿子去描述耶和华和以色列民那种的关系，大致上可以分开三部分。一至四节是讲过去，以色列民过去怎样蒙上帝拣选，但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背叛神。而五至七节就是讲当下，因为执意背弃神的缘故，要受惩罚，遭到亡国的审判。 但上帝不会因为罪恶而挫败他的救赎计划。八至十一节是讲将来，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审判之后神会眷顾他们，令他们回归。我先来看一至到四节。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年幼摆到明，即是说其实没什么是即是特别个人之处，是出于神的拣选，基于盟约独一无二的关系。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我们很快可以知道是出埃及为奴之地的复活的历史事件将它结连。在出埃及记也同样提到耶和华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这样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儿子？在第二节我们立刻看到是一个离弃父亲背逆的儿子。一方面他们不听先知说的说话，越走越远，走去哪里？走向当时迦南的那些偶像，向他们烧香献祭。三至四节我们看到父亲对这个忤逆的儿子那种的叹息，那种的申诉。第三节描述父亲过去怎样循循善诱培育这个儿子，教他们行路。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别称来的，教他们行路。他们跌倒了抱起他们，跌伤的时候医治他们。用属灵的类比，神引导拣选以色列民当走的路，用有力的棒臂去扶立他们，在叛逆的时候医治他们。第四节是我们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慈诚爱索。诚索我们一般想到用来是牵引牲畜的，何时会用在人的身上呢？战败的时候，是不是人被绑上一些绳索俘虏到去外地？绳索都有一种好像被枷锁捆绑的意思，一般是比较有负面的概念。但在这里附上了新的描述，慈诚爱索。神用恩慈用爱去牵引，就好像第四节描述的场景，牛两边的腮本来有些木板在这里，是去去控制住只牛要去服役的，但现在松开得到解脱，人更加愿意俯就弯低身去喂这只牛。父亲一直循循善诱的扶立，但这个儿子忘恩负义。关键的问题在第三节说，他不知道这一切是父亲背后的工作。他们不明白，不了解，不认识他们的神。我们很快联想到新约一个很近似的比喻，浪子。为什么浪子要离家出走？不是离家出走，要离开。浪子以为早点分家产，有钱就可以离开家，在外面逍遥自在，搭建自己的梦想。明白在家能够跟父亲在一起是最大的福乐。当时的以色列民为什么会被外邦的神去吸引？在迦南的宗教，他们是敬拜巴力的。巴力跟生产生殖有关，身处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经济体系里面，敬拜巴力祈求风调雨顺，有即时的经济效益。人神之间是一种交易的关系，用各种形式去讨好神，希望换一些好处，包括献上一些物质。看回文献，男男女女在神面前性交讨好神，有很多邪术等等。何西阿书的四章就提到他们求问木偶，求问木像，跟着他们在山顶那里烧香，跟着他们的女儿行淫，媳妇犯奸淫。这个稍稍有些提示，原来在当时的整个社会腐败的境况底下，男男女女特别是一些庙宇在神面前这样的行淫，原来都 很普遍。他更加了解，我们觉得神要何西阿去出一个淫妇，我们完全没办法接受。在当时腐败的场景，可能他们其实觉得没什么特别都不定。他们在敬拜巴力之余， 同时敬拜耶和华，不过混杂了很多异教的神官，以为只要藉着献祭可以摆平我犯了的错，藉着很多的送上很多礼仪换很多好处，又以为我是神的选民，无论如何神都会守约施慈爱。六章六节他这样说，我喜爱神，我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物，喜爱人认识神胜于犯祭。先知不是否定一些祭礼的意义，而是强调宗教礼仪不是一种魔法去跟神交易换取一些好处。神着紧跟人的关系，因着认识神而有一个相对外显的行径。为一至四节做个小结，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好像假神巴力和真神耶和华在这里较量着。迦南异教人神关系是在说交易，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我们信靠的神是一个创天造地的主，看重和立约的子民建立关系，人因着认识神重建我们的生命。以色列民他们在宗教生活上的滑落都成为我们的尴尬，我们小心有时我们信仰都变成了很多的实用消费主义，我们很紧张，很想求上帝给很多礼物我们，我们摆下神，有时信得耐了，对神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爱，我们变得好像顺理成章，变得麻木，信仰变得很形式化。面对不断犯罪的以色列民，那神怎样回应呢？五至七节就是讲当下以色列民遭到亡国，有即时的刑罚。在政治的政策上面，以色列民他们拒绝信靠神，他们选择要投靠很多强权，成为他们另外一个他们迷信在政治上迷信的对象。这里说外邦人消耗他们的力量，他们不知道。以法莲好像只愚昧的鸽子，求告埃及投奔亚述。按当时的政治处境，他们选择要是对抗亚述，要是投靠埃及，希望可以去有些避难。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被掳亚述。第五节说，他们不必返回埃及地，然而亚述人要作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以色列民要经历另外一次的奴役，就好像摩西时代曾经在埃及那样，不过今次呢是去亚述，要比法老王更加强暴的皇帝。第六节去到刀剑临下，描述一场战争的杀戮，生灵涂炭的场景。为什么搞成这样？第六节说，因他们自己的计谋。第七节说，我的百姓偏要背离我。我比较喜欢下面括住的解释，虽然人呼召他们归向至高者，没有人尊崇他。百姓执意要去背离上帝，不尊重上帝。面对一个这么叛逆的子民，留意下第七节神怎样称呼他们，仍然说我的百姓。上帝和这班子民的关系未去到完全破裂。我们为五至七节当下的场景做一个小结。以色列民他们的政治策略呢，是选择随从人的计谋，不去依靠神。当然神是利用当时很多的外邦强权作为工具去惩治他们的子民，但这个讲到国家的衰败没落，因为他们自己的计谋都是咎由自取。神向子民宣告惩罚，那之后怎样收场？是不是舍弃他们就解决了问题呢？这里说是我的百姓，神说是我的百姓，我的百姓受到管教，其实最伤痛的是哪一个？罪恶不能够挫败神的救赎计划。八至十一节描述神怎样不甘心去舍弃他的子民，因他将来会重建。第八节是一个很情辞迫切的表达， 以法莲，我怎样可以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便？反映出神在公义、在慈爱共存之下，在度上帝都在度挣扎紧咁样。亚玛洗便我哋可能唔系好熟，其实咧佢系同所多玛、俄摩拉一起并列嘅罪恶之城。神绝对可以，但系神唔忍心完全去倾覆毁灭以色列民，仍然要竭力去挽回。呢度话我回心转意，我嘅怜悯燃了起嚟。原文系一个好浓烈嘅情感，我嘅心肠喺度翻转咗，我嘅怜悯喺度激动，我发热啦，好似怜悯、愤怒喺两个喺度交战紧。怜悯战胜咗愤怒。第九节话：我必不发猛烈嘅怒气，又不再毁灭以法莲。打在儿身，痛在父心，因为父亲对孩子嘅怜爱，定义唔要严厉嘅惩罚再次嘅发生。不过原因唔系呢班子民几咁长进，原因系上帝自己嘅属性如此。就话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嘅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神作为我哋中间嘅圣者，让我哋对圣洁嘅属性有一个更加尽心嘅体验。当我哋谂到神圣，我哋好快谂到超然脱俗，高不可攀。要讲我系神，并非世人。强调神在圣洁的体验和人类是不一样。我们想想，如果人面对背叛，我们会怎样反应？按人一般的回应，可能很生气，我们怀恨，我们很想报复，立刻灭绝他们。但神不是世人，神甘愿承受被子民背叛的伤痛，神不去纵容，会有管教。不过神的管教不是为了宣泄愤怒，而是出于爱去建立、去挽回。我们看见审判慈爱在矛盾、在挣扎里面去共存。神既要审判罪恶，但又要拯救自己所爱的子民。人做不到，人不能够理解的，但是神是超乎人的圣者，在他的主权底下仍然带来出路、带来盼望。按历史的事件，北国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不过亡国不是终极的结果。神眷顾他的子民，令他们回归，按神的计划进入了新的世代。第十节说，神好像狮子在敲叫，显出那份的威严。而当时的子民呢，就从西方是指一些地极各处呢战经回来。神的子民不再跟随其他的偶像，要跟随他们的神。神施慈爱，呼召这班的子民好像甲子回巢，在应许地住自己的房屋。回归可以有多重的意义。第一重是主前539年巴比伦亡于波斯，波斯王居鲁士将被掳的子民容许地回归耶路撒冷。第二重是进入新约的时候，耶稣成就新约里面我们的救赎恩情。第三重是末日的境况。我们看见叙事第一节是回想昔日神怎样领那班子民去出埃及那里开始。去到十一节呢，回去同一个主题，应许会将他的子女将来要从另一个枷锁拯救他们。神的子民经历一个新的出埃及。马太福音就引用了何西亚书去描述，当约瑟带着小孩耶稣逃往埃及避开希律王的时候，他这样说，这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做个总结，何西亚书十一章很精要扼画出以色列整个的救赎历史。过去神好像慈父， 这样养育孩子，基于爱，基于拣选，救赎他的子民。人的罪，人的背逆，当下要受到重罚，但神是神，不是人，会被罪恶败挫败，但亦都不能够放弃去爱，定义要用爱去挽回，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弟兄姊妹，创造我们的主定义不离不弃去爱属他的子民，这份这样的应许怎样成为我们生命的鼓励，生命的提醒。看完十一章，对神呼召何西亚要娶一个淫妇为妻，有些尽心的体会。我尝试问一下自己，我会同哪一个角色去认同？当我们望着何西亚和这位不忠的妻子，你会站在哪一边呢？各位，我想我们多数都觉得何西亚很惨，因为我一个不可爱、不配即是被爱的人。但是当我们望着比喻神和他的子民慈父和五翼的儿子，你觉得你似哪个多一点？自己岂不是那个背弃父亲被挽回的浪子？自己呢，有双重标准的。在神的面前呢，我要求恩典，对着一些不可爱的人呢，我很想讲你一句，在上帝面前，上帝你原谅我，对着不可爱的人呢，我想砌低他。神要我们学的功课，神圣不是看我自己，哇，我的超然，我在站在道德高地，我比其他人好，调翻转，舍己，放低自己，因为比上帝的爱 去宽恕，学习为别人的好处去付上代价。我相信何西亚作为神的代言人，神要何西亚去进入去体会神那份的情怀，而不是要何西亚好像机械人那样你就去默写我的说话。何西亚要进入这份的关系，这份的结连。当何西亚经历妻子的不忠，他更加体会神面对子民叛离的时候承受那份的伤痛。在三章一节，耶和华和何西亚说，你去爱那情人所爱却犯奸淫的妇人，正如耶和华为那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的以色列民。当何西亚亲自进入一份的挣扎，要用爱去挽回一个不忠的妻子，重定这份婚盟的时候，我想去踏实地去体会神怎样以不离不弃的爱重建曾经背负他的以色列民。神往往要我们可能进入一些关系里面去感受我们怎样衰，但我们仍被神去拯救，我们去学很多爱的功课。认识一位弟兄呢，他是一位有身体有特别需要，去间餐厅里面学习调教一些饮品，因为有特别需要，可能即学的过程会比较不容易。他遇上一位基督徒的老板，对他很友善，耐心教导。他问这个老板，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说，因为你是上帝给我的功课。可能有时我们爱一些人可能不容易，要有很多耐性，但当我们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的作为的时候，可能上帝都藉着很多我们和人的关系给我们学很多爱心的功课。家里的年轻人，我经常说都是上帝给我的功课，强迫是什么？很多孩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但我们仍不离不弃去爱他们。神愿意无条件委身去爱，和子民建立关系，但不是放纵的溺爱。在第二章，神用婚盟去描述神和子民立约的一个内涵。这个聘礼很特别，不是乳猪啊多少钱，这个聘礼是公义、公平、慈爱、怜悯、信实。是啊，有慈爱、有怜悯、有信实，不过 有公义有公平在这里。委身的爱是无条件不离不弃，但人要进入，人要守住一些的规范才能够享受这份蒙福的关系。好像父母，我想他们愿意不离不弃去爱他的孩子，但假如孩子不守规矩，不理父母的心意，没办法真正享受到被父母爱这份蒙福的关系。我们常常说、我们无条件不离不弃地去爱你，我们爱、但如果我们不去守住一些的 boundary， 一些的规范，我们享受不到这份蒙福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更加多去认识，去明白神的心意，才可以进入和上帝一个蒙福的关系。我尝试用以下的三个 R， 我们去操练一下怎样和神结连，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关系。第一个 remember， 我们常常去数算上帝的恩典，回望上帝在我们生命工作的历程留下很多拯救的痕迹，我们不去忘恩负义。第二个 receive， 领受，我们去诵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心去领受，愿意去信服上帝很多训诲的教导。第三个回转，常常我们心里面留有空间去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做得不对的时候，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理念上很明白的事，但有时我觉得我们很忙，盼望我们心里面常常留有空间去敏感神的工作。最后呢，我很想用以下这个比喻去分享一下一些我自己和神相交一些的体会。我们每天要回应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是吗？有时觉得前面好像一个很大的control panel， 很大的控制台，很多掣任我去按。我们希望事情能够尽快处理，用人的智慧去回应，人之常情。在我自己的经验，不是你们，是我自己的经验，我最快按的掣是什么呢？钱咯，很多的专业顾问，是吗？有病找谁？找医生。想吃东西呢？ Open door。 就算你去查经都好，很多专业顾问的，几多识经书在这里，强哥都是我的专业顾问之一。我们确实上帝可以给我们用这些这样的途径去帮我们处理很多问题，不是说这样不对，不过有时候我们只是望着这些这样的东西，我们忘记了背后神的供应、神的掌权、我们事件处理了拍手掌，不记得感谢神在当中的护佑。直至有一天你发觉人间的限制来到的时候，你开始才醒起，有个最大的掣是谁呢？是神。原来整个盘根本就是神，所以你要按，因为你这些按这几个不行，你按它了。不过神仍然可能只是成为了一个包底的万能的专业顾问。有时看看自己的代祷的一些的项目、都挺实用主义的。我们在困境里面，我们希望得到神的看顾，很自然的事。我们仍然是这样向上帝求，上帝也会按照祂的主权不吝啬供应给我们很多的需要。但如果基督信仰只是这样，和其他的别异宗教和其他异端可能分别不是很大，基督信仰不要停在这里。焦点不是只是为实用主义去处理很多问题，上帝是想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的阿爸父，他想我们回家，跟他相交，求上帝给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视野去看每一件事，让我们藉着很多经历，很多事件，我们更加多去认识神，也更加多去认识自己，开放我们的生命，让神介入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建立我们。这个是基督信仰和其他很多的宗教不一样，我们不是不求上帝帮我们处理问题，但不可以停在那里。何西阿书让我触动，是因为比较少旧约的经文讲到一个这么有情一份的一个神在这里。耶和华因为以色列民背叛 他受伤。在审判和慈爱共存的挣扎里面，怎样找出路？出路我们知道，由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儿子承受更大的伤，结果他成为一个出路。理解不到，理解不到，因为他是神不是人，理解不到。他定义要去审判，但是定义要不离不弃地去爱，这个是怎样的信仰？假的真不了，真的神，真的爱，盼望成为我们的鼓励，盼望成为我们好好去努力回应神一个的提醒。我同心的祷告。